啊，所以马可福音就把它记载的比较全面。你看这个字出，你从英文来看就是 the third hour， 对不对？我们现在的九点钟它就叫三点钟，九点到十二点中间不是隔了三个钟头吗？我们叫十二点，它就叫六点，对不对？我们下午的三点它就叫九点，对不对？所以犹太人他们的立法，他们这个时间是早晨的七点钟算一点钟，早晨的七点就叫第一点，八点叫第二点，九点就叫什么？第三点，我们就讲第三点。这是犹太人的立法是这样记的。所以这里的生的五正，犹太人来讲是第六点钟，我们现在来讲是十二点。好，这个是马太、马可、路加是按照这个次序记的犹太人的时间。那现在请我们再读一点约翰福音的十九章。约翰福音的十九章，请我们读十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十节到十四节。
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了。”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滑石处，希伯来话叫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
好，这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吧？这里叫做五正，看到没有？又来了一个五正。主耶稣钉十字架应该是早晨九点钟钉，十二点钟已经在十字架上了，这里还没有钉十字架，也叫五正，看到没有？所以他这个记载是按照罗马人的时间来记下来的。好，我们中文都把它翻成五正，好不好？罗马人的时间，所以这个叫 six hour， 六点钟。所以看来主耶稣是早晨六点钟，就是我们现在的六点钟，罗马人的白天的计算给我们这个差不多了，就是给我们这个时间，早晨六点钟就审判主耶稣啊，然后让他背起十字架，慢慢的走到哥哥他去，就是九点钟就把他钉上去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时间的读时间就要注意这个事情了，好不好？约翰福音的时间是按照罗马人的时间来记载，因此今天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他说那时约有生正了，如果生出生正就是下午的时间，对不对？这里不是下午，不是下午十点钟，是早晨的十点钟。所以主耶稣他们和主耶稣见面同住是早晨十点钟的事情，这是按照罗马人的时间记载。现在请我们读四十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四十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第二个人就没有讲了，看到没有？只有一个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第二个没有讲了。那么第二个，我们读整个约翰福音，我们就知道每逢要说到是约翰的时候，他都不说自己的名字。那么我们请读一点圣经约翰福音 十三章二十节读起，要读到二十五节，二十节读到二十五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接爱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
好，你看这个门徒是谁啊？是约翰。他没有说约翰，好，他不说他自己是约翰，是说耶稣爱的那个门徒啊。约翰，你看约翰福音里头说到他自己，他就不说了啊，不把名字说出来。那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第二十节啊，从第二十一章的二十节，要请我们读到二十三节，读到二十四节好了。
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他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
你看他又不说他的名字啊，原来写约翰福音就是他写的，记载就是他，但是他不说啊。所以这里就是说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有两个施洗约翰的门徒，只提出一个来，就是彼得的兄弟安德烈，提了这个了，但是他自己就没有提了。现在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四十一节，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他和主耶稣住了一天，马上就去找他的哥哥了，看到没有？去找西门了。这里啊，在文法上还有一点，就是他先去，看到没有？先找自己的哥哥，对不对？这里就有一个意思，就是说约翰也去找他的哥哥，不过彼得比他先找，安德烈比他先找。约翰有一个哥哥叫雅各，对不对？好，所以说他先去找约翰，就不说他自己了，约翰呢就后去找他的哥哥了，找雅各了。好，找雅各了。所以先去，所以你说你去找你哥哥去行了吗？为什么要说你先去呢？因为约翰在写的时候意思说他比我先去，他先找他的哥哥彼得，我也去找了我的哥哥雅各，不过他没把他记出来，没有把他记写出来，好不好？好了，四十二节，安德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以后，四十二节，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你看主耶稣见他面第一件事情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基法。基法这个字后来有个括号翻出来就是彼得，基法也好，彼得也好，我们中文是翻译他的声音，基法 Cephas 是他的希伯来文，彼得 Petros 彼得是他的希腊文，他们的意思就是一样。这两个字的是基法也好，彼得也好，就是石头的意思，石头大一点或者小一点就叫石头， 好，那么这里啊，我们就要来看主耶稣为什么给他起一个名字叫石头了啊？为什么石头？这一个我们要看彼得自己写的书信，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彼得前书啊，在后面，第二章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活石，石头啊，所以彼得就是主拣选的第一个石头，他给他取了名字了，就叫石头，叫石头。那么这里用的这个石头就是希腊文普遍用的石头，就像我们英文说的 stone， 就这么一个意思了。如果要专门来说它，就叫基法或者叫彼得，好不好？所以彼得就说，我这个石头不过来建造灵宫的，看到没有？而且不但我是个石头，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石头，看到没有？我们都是活石，不但这个石头是石头，而且是活的石头， living stone， 活的石头。活的石头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有生命的石头，有生命的石头。今天你外面看的石头都没有生命，但是基督徒这个石头都是有神的生命，有神的生命。那么这些石头拿来做什么目的？就是要建造灵宫，灵宫就是神的殿嘛，啊，灵宫就是神的殿。好，所以彼得自己就解释这个问题了，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为什么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彼得。那现在要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六章，我们十六章，我们要从第十八节读起，要读到19节，18节到19节。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请你看见主耶稣对彼得怎么讲，我要告诉你，你是彼得，就说你是那个石头，但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哪里？这磐石，请问你记得这个叫做磐石，不是石头啊。请你查一查这个磐石，4073，4073啊，4073这个字和4074是两个不同的字。4073是 rock， 对不对？那么4074 petros。前头是 petrol， 这两个字是不同的，看见它那个不同的，所以后面那个叫做 stone， 看到没有？ stone 啊，前面那个应该才是 rock， 看到没有？ stone 是从 rock 来的，意思把那个磐石打了一块下来，那个打下来那一个就叫做石头了。磐石是大的，石头是小的。那你请你把这个注意一下，4073这个编号叫磐石，对不对？好，那你请你读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24节，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哪里啊？磐石上。这是4073，看到没有？所以磐石在圣经里是指着神来讲的，也是指着主耶稣来讲。现在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哈。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 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好，4073指着谁讲啊？基督嘛，这是基督，好不好？所以彼得不是那个磐石，好不好？彼得就是一块石头，他只是一个石头。那再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16章，马太福音的16章18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这个是4074，就是我要告诉你，你是一块石头啊，但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哪里啊？建造在磐石上，不是建造在你这个石头上面，不是建造在石头上面。天主教就弄错了，天主教认为这个磐石就是彼得，所以他们把彼得变成了第一任教皇。他认为不对的，这是两个不同的希腊字，两个不同的字。磐石上才能修房子啊，才能建立教会。石头，一块石头上怎么建立一个房子呢？所以要许多的石头合起来，可以在那个大的磐石上建立一个灵宫。他说你不够是石头。所以教会是建在主耶稣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就不能胜过他，因为那个磐石是基督，不是彼得。如果是彼得，阴间的权柄就可以胜过他，他不是有三次不认主吗？好，19节，请我们注意，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什么叫做把天国的钥匙给他？我们很如果按照天主教的讲法，就是你要进天国就要去求彼得，因为他拿了钥匙，他不开门你就不能进去，他开门你才能进去。这个教导是错误的。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11章啊，请我们读读马太福音的11章，12节。马太福音11章12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今天国不是喊彼得开门啊，等等我们来讲什么叫做拿了钥匙，好不好？不是喊彼得去开门，乃是努力的人。那么这个努力的人呢，那就是英文的翻译是 violence， 那就是强力的，有心要去进天国的人，要努力的进去的，要出代价的， 有的人把它翻成强暴的，强暴不是对别人强暴，是对自己强暴。自己很多世界可以放下，钱财可以放下，什么都可以放下，房屋也可以放下，但是主我不能放下，天国不能放下，只有这种人好了也能够进天国。因此马太福音16章这里是说的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意思就是说他要把天国开起来。他在什么时候把天国开起来，就请我们读使徒行传，请我们读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14节，我们从14节开始读，请读到22节。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事出，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来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迹，奇事神迹，将它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好，我们说到这里，你看啊，是一个使徒站起来说话了，是一个使徒说话，他们怎么说法了？不能十一个嘴巴都在那里讲啊。所以你读是22节，你就看到是请听我的话，那就是谁在讲啊？彼得在讲，十一个使徒一同站起来，但是彼得在说话。这一个说话就是把天国的门开了，那一天就有3000人得救。你看第41节，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是彼得说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多少？3000。好了，这是教会正式建立了，对吧？开始就是有120个人，我们从第一章就看见只有120个人，现在就是3000人了。这3000人就是当天彼得说话，那么就把天国的门开了，教会就建立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一看天国和教会到底有什么关系。现在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钥匙是交给彼得的，就是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是彼得在那里说话，彼得在那里说话。那么现在我们要读路加福音，请我们读17章。20节到21节，路加福音。
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好，心里原文是中间，就是神的国在一批人的中间，看到没有？这一批人就是教会，所以神的国就是教会。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6章，门徒要主耶稣教他们怎么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就说， 其中有一句话就说愿你的国怎么样降临。所以主耶稣来了，神的国就随着主耶稣就降临到这个地上了。国是代表一个什么意思呢？国家的这个国代表什么意思呢？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二章，我们读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二十八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了。看到没有，主耶稣在地上一赶鬼，天上的权柄就到了哪里啊？到了地上了，鬼附在人的身上，主耶稣一赶就把鬼赶走了。那就是说只有圣灵的权柄，神的权柄能够把鬼赶走，那就是说神的权柄到了哪里了？到了地上。那也就是说神的果到了地上。所以你看，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果怎么样领导你们了。什么叫做神的果呢？就是神的权柄所在的范围，所掌权的范围，就是神的果。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应该是神在那里掌权，圣灵在那里掌权，所以教会就应该是神的国，应该不一定就是了啊，这个要知道，应该是应该的，但是不一定是。所以今天跟随主耶稣的人可能很多。有一次我记得有人，我在香港的时候，格培里来讲道，格培里讲道那传福音，当时好像是一个大球场，还加上附近的几个小球场，都坐满了。啊，人家我问他要坐多少人，他说大概一万多人啊，今天有一万多人。我说你知不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讲道一次有多少人啊？他说不知道，不知道。我说我们读一点圣经，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路加福音的十二章的第一节，这是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你看主耶稣讲到的时候啊，几万人啊，而且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那么现代化了，球场里头坐了那么多看台啊，可以坐，人的脚都踩到，你的脚踩到我的脚啊，都争先恐后的要去听主耶稣的话，几万人在那里聚集啊。而且主耶稣也没有用 loudspeaker， 对不对？没有啊，我真是不知道，当时他的话这么多人都在那里听，我想那个很安静的不得了啊，要听主耶稣的话。虽然这么多人来跟随主耶稣，但是真正能够摸到神国的人并不是这么多。就请我们读这一章的路加福音十二章的三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二章的三十二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看到没有，几万人在那里，主耶稣只看见了什么，一小群。所以真正能够活在天国里的是一小群啊，不是很多的人啊，不是很多的人。好，因此我们在这里就说天国和教会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教会就应该是天国在地上的表现。但是因为今天教会不能成为圣灵权柄的出口，所以主耶稣就看见那一小群，就是凡是愿意让神掌权的，你就活在天国的里面。Thank you. 继续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今天盼望把它读完了。现在我们要从43节读到51节，约翰福音第一章从43节读到51节。
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到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了、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里从43节起这里就看见是主耶稣一直在那里说话啊，主耶稣在那里说话。那么这里43节是说又次日，那么就看见约翰福音第一章是按照次序写的啊，次日又次日，就是第二天了、啊、次日的第二天。那么前面我们说到次日的时候，就是29节，次日就是耶稣到约翰那里去，约翰为主耶稣做见证。35节，再次日，就是约翰把他的门徒介绍给主耶稣。再次日，这里又来一个又次日，就是再次日的后面一天啊，它是连着写的。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这里是想要往，因为翻译成想要往，就是我们想好像他还在原地没有动，想去就是了。但是如果看原文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愿就是去加利利，不是想去，而实际上他就去了啊，他的意思到加利利去。那么主耶稣从哪里到加利利去呢？因为约翰给他做见证，约翰是在迦南地，或者说是的南部啊，迦南地的南部，也就是靠近耶路撒冷这些地方，在那里施浸。主耶稣也在那里受他的浸，然后主耶稣就离开南部，就要往北边去，因为加利利是在北边，加利利是在北边，加利利那里有一个海，就叫加利利海，或者圣经里也叫到比利亚海。主耶稣就要往北边去。加利利的周围有好几个大的城市，比方说加伯隆、白塞大，就是在海的边上，加利利海的边上。所以打鱼，彼得他们打鱼就在这个加利利海里面打。然后像主耶稣说是他是拉撒勒人，拉撒勒也是在这里加利利湖的西面，加拿这个地方也是在他的西面，好不好？那么这个就是现在我们知道主耶稣要从南方往北方去了，要到加利利去。那么这里就遇见腓力， 那么我们最好要看看这个遇见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二一四七，二一四七什么？不是遇见，是找啊，是找。这个遇见好像在路上走啊走啊，我遇见你来了，哦，夫人就抓到你了，不是的，主耶稣是有意识的要去找腓力，那你说他认都不认识他嘛，对不对？他怎么要去找腓力啊？啊，因为主耶稣是神，他是神，所以他就知道有一个腓力。腓力这个人啊，是加利利的迦拿，对不起，是在白塞大的人。腓力这个人是白塞大的人，他是和彼得他们是同城，是一个同乡。所以下面就讲了四十四节，这腓力是白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白塞大人。那么这里要请注意一件事情，四十三节就去找了腓力，找了以后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他就喊腓力跟从他。这里我们来看，这是看来如果按照次序写，这是第一次主耶稣呼召一个人来跟随他，就是腓力。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呼召彼得，还没有呼召安德烈，还没有呼召约翰。但是呢，安德烈和约翰他们和主耶稣先同住了一天，他们是听着施洗约翰的话，就说看了神的羔羊，他们就跟了耶稣去了。然后啊，耶稣就问他们，你们要什么？他们说你在哪里住，那天就和主耶稣同住。同住了以后他们又离开了，并没有就跟随主，对不对？他们又走了。那么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后来在打鱼的海边再呼召他们，再呼召他们，好不好？那么或者请我们读一点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所以如果我们只读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没有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就看见好像主是第一次认识彼得和安德烈两兄弟，对不对？但是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就知道安德烈早就和主耶稣同住了一天了，对不对？不过后来又离开，又去打鱼了。那么主耶稣在呼召他，这个时候他才来跟随主耶稣啊。那么腓力不同了，腓力就是主耶稣到加利利去就把他找到，他就呼召他了，就说你跟从我来，好了，来跟从我吧。那么他就跟随主耶稣了，好不好？那么这个腓力，主耶稣呼召他，他跟随主耶稣以后，我们看四十五节，腓力就找着拿单耶。你看这里四十五节，腓力早捉拿单耶。你看这个早捉和前面那个四十三节的遇见，在原文是一个字嘛，所以我们中文翻译的人，你看这里就翻译成遇见，那里翻早捉，好不好？啊，这个就是翻译的人啊，他当时怎么想他就怎么去翻译。实际上他应该忠于原文的话，应该把它翻译成都是早捉。 腓力很特别，他一去就找到一个人叫拿单耶，他没有找别的人。以后啊，我们会看见他和拿单耶的关系，从圣经上没有专门记载，看来他们的关系是比较好的。拿单耶这一个人啊，他不是白塞大的人，他们不是同乡，但是都是加利利人。那么这个拿单耶是什么地方的人呢？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21章。约翰福音21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这个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在那里显现了。第二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拉人拿单耶，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那么你就看拿单耶是哪里人啊？加利利的迦拿那个地方的人，好不好？所以他和腓力并不是同乡，看来他们彼此是有交往的。他不去找别的人，他要去找拿单耶。那么我们从前面我们读的已经知道，那么彼得的弟弟叫安德烈，安德烈和主耶稣同住了一晚上以后，他就首先去找他的哥哥彼得了，就把彼得带去见主耶稣，对不对？主耶稣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基法啊，又翻出来叫彼得，对不对？他原来叫西门。那么后来我们相信约翰也去找他的哥哥雅各了啊，因为那个文法上的结构是他先去找，意思就是说约翰是后去找他的哥哥了，就没有记载约翰有没有把雅各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去，没有记载。但是这里就记得腓力，他一遇见主耶稣，主耶稣呼召他：“你来跟随我吧。”他就跟随了主了。跟随主以后，他马上去找另外一个人叫做拿单耶，那就说明他没有找别的人。为什么他去找拿单耶？就看来他和拿单耶有一定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亲戚的关系。后面我们来看，很可能他们在信仰上、真理上、追求上，他们有一定的关系。好，现在我们就读下面45节。腓力找着拿单耶，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这个遇见不叫遇见，又是找到了啊，我们都找到了，就是摩西在律法上所的那一位。那么摩西说的那一位是谁呢？那么请我们读一遍旧约，请我们读申命记18章，旧约的申命记18章。15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再读18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是谁啊？像摩西，对不对？历代以来神都没有兴起一位像摩西的先知，没有，一直到主耶稣出来。那么这里就要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 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二十二节，要读到二十六节，二十二到二十六。
摩西曾说，主曾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沙漠以来的众先知，凡所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
好，你看这里就讲了，要摩西说的，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后面就马上讲二十六节，神既兴起他的仆人或者儿子，那就是谁呢？主耶稣了。所以在摩西律法上说的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就是指着主耶稣来讲。所以在主耶稣以前没有兴起任何一个先知像摩西的，现在有了。好，那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旧约的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第七章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叫做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致败坏。那么但以理这个先知就说到了这一位人子是谁，就是主耶稣。所以说众先知所说的这一位。好，我们再请往后面读一处圣经，就是米迦书。约拿过了就是米迦，第五章，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旧约的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尔，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你看米迦是一位先知吧，他就说到这一位掌权的是谁啊，就是主耶稣。他从哪里出来啊？伯利恒，因为主耶稣是降生在伯利恒嘛。好，所以米迦书，米迦这位先知也说到摩西说的这一位，这一位也提到这件事情。好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四十五节，腓力为什么去找拿单叶，他就觉得他今天认识了摩西律法书上讲的这一位，和众先知记载的那一位，现在我们找到了啊，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赶快把这个好信息告诉拿单叶。那我们要看看拿单叶怎么讲啊。好，四十六节，拿单叶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因为腓力告诉他，我们找到这一位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约瑟的儿子。那么主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实际上他不应该叫做拿撒勒人，应该叫做是伯利恒的人，对不对？因为他出生在伯利恒嘛。 但是因为他出生伯利恒以后，他又回到他父亲的家乡约瑟的家乡拿撒勒去，所以他从小就在那里长大，别人就看他是一个拿撒勒的人。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就没有提到拿撒勒这个名字，只说到主耶稣他是出生在伯利恒。因为伯利恒这个地方啊是出君王的地方，旧约的君王啊皇帝君王都出生在伯利恒。那么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撒母耳记上16章第一节，撒母耳记上啊，撒母耳记就是生命记的后面，撒母耳记上16章第一节，第一节，对，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酒，我猜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第四节，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的长老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而来的吗？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是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我们知道大卫的父亲就叫耶西，他们是什么地方人啊？伯利恒的人，所以大卫就生在伯利恒。所以伯利恒这个地方在以色列人中间是很有名的，是什么？出君王的地方。所以主耶稣来是一定要出生在伯利恒，他不会出生在拿撒勒。但是当时人家来看他是拿撒勒人耶稣，因为他从小在那里长大啊，不知道他是出生在伯利恒的。所以从他的外表来看，肉体来看，伯利恒是不能够出，对不起，拿撒勒是不会出什么好的，对不对？啊，实际上他不是的，啊，因此拿单业是从肉体来认识主耶稣，而且说他是约瑟的儿子。他就根本就不懂他是从圣灵怀孕，也不知道他就是出生在伯利恒，出生在伯利恒。所以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了，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46节，约翰福音第1章46节，腓力说，你来看啊，请我们注意，你来看，就是要带他到主耶稣的面前去，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今天有许多人不认识主耶稣，你跟他讲很多的道理都没有用，你只有把他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去。那我们今天怎么把他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去呢？你就让他去祷告啊，对不对？所以一个人你必须让他给主耶稣碰面祷告，祷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他认罪啊，要认罪。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的得救是你用道理把他说服了，这个得救看来要小心了。但是如果你把他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去，让他看见他是一个罪人，他有罪，那么你让他到耶稣面前去祷告，他不认识耶稣，你说耶稣是神，他不认识，那么你说你可以去祷告。如果他向主耶稣认罪，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你看这个人就叫遇见了主耶稣，这个就不同了。所以说你来看， 腓力就把拿单叶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去。四十七节，耶稣看见拿单叶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好，请我们注意啊，这一节圣经是怎么解释。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他们都知道摩西在律法上讲神要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所以这就是弥赛亚。真以色列人就是真心的要盼望弥赛亚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在等这一个弥赛亚，在等这位先知的出现，这是真心的以色列人。当然另外还有一种以色列人，也是以色列人的后代，他们不在乎这些问题了啊。当时他们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觉得我们得过且过就行了，也不要有什么盼望了。所以你看他们中间就有法利赛人，就有撒都盖人。上一次我们曾经说撒都盖人也是以色列人的后代，这一种人已经受了希腊哲学的影响，他们根本不相信有天使、有灵魂、有鬼神，不相信这一个。所以你说还要他们等到摩西所说的律法上说的那位先知，新神兴起一位先知像他，还有弥赛亚来啊，他们根本不相信啊。如果说到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讲的有一位人子叫做天运要来，以后他要成立一个国度在地上，他也更不会相信，好不好？你说到米迦书啊，那里说到伯利恒中间要出一个人来啊，以后他要掌权，他们也不相信，也不在乎这个问题了。这一种不叫真以色列人，他是以色列人，但是他心里是没有盼望的，他不想到这些问题的。但是我们看腓力就不同了，腓力不同了，腓力是真以色列人。为什么？他知道圣经里是这样预言，一定会成就，他们在那里等这个先知要出来，等弥赛亚来，这是一个。第二个，那我们看拿单叶，拿单叶也是这一种的人，他维持了这个信仰，守住这个信仰，要等摩西书上说的这一位先知，这个弥赛亚。所以我想圣经上没有讲，腓力和拿单叶可能经常在沟通这一方面的问题，他们要交通的啊，他们相信这一个，所以叫做真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他们是哪里在等候弥赛亚要来。所以拿单叶马上就反应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在他相信如果按照米迦书来讲，他应该生在伯利恒啊，怎么他叫做拿撒勒人啊？好了，所以他也没有去研究去调查去弄清楚主耶稣到底出生在哪里，他就认为大家都说他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个叫做从凭肉体来认识耶稣。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六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这样认他了。你看看这个外貌，请你翻一翻原文是什么意思。四五六一，对，肉体，肉体，外貌原文就是肉体，就是说拿单叶是凭着肉体来认耶稣。第一个，他是约瑟的儿子， 第二个他又再次拿撒勒人，这两点就够使人不相信他了，对不对？不相信他就是那一位，这两点。那么这两点我们今天都知道了，第一个，主耶稣不是约瑟的儿子，他是圣灵怀孕，虽然他要道成肉身，一定要借助玛利亚把他生出来，但是在玛利亚的身体里面他是圣灵怀孕，而且玛利亚只供应主耶稣这个身体长大发育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只供应他这一个。玛利亚的罪性不能影响他，因为主耶稣这个原始是从亘古就有的，是圣灵来的，玛利亚没有办法影响他，因为圣灵是大过一切了，好不好？所以他不是约瑟的儿子。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说他是从玛利亚生的，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18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第21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好了，我们从这里来看，主耶稣是从圣灵怀孕，他圣灵怀孕，因此23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就是主耶稣道成了肉身，所以神就住在人的里面了，就叫神与人同在了。因此主耶稣是从童女生的。那请我们读16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的16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你看到没有？不是从约瑟生的，是从玛利亚生的，这就是童女怀孕生子。所以主耶稣不是约瑟的儿子，不是约瑟的儿子，也不叫玛利亚的儿子，因为他只是玛利亚生的，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如果从肉体来看，好像外表来讲他只是一个人的后代，约瑟的后代，就没有看见属灵的那一方面，他是从圣灵怀孕。从肉体来看他不过是拿撒勒人，我们就没有从属灵的意思来看他是伯利恒的人，他生在伯利恒。所以就从外表来，或者叫肉体来认识基督就错了。保罗过去就是这样认识他，保罗是以色列人，又是法利赛人的后代，那么他相不相信？他一定是相信摩西所说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但是他不相信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就是摩西所说的这一位。为什么？他是从肉体来认识主耶稣。因此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今天有许多人认识主耶稣是从肉体来认识主耶稣，而不是从属灵的里面来认识主耶稣。什么叫做从肉体来认识主耶稣？就是我们盼望我这个肉体能够接触到主耶稣，我的肉体能够接触到主耶稣。那么所以人就觉得说，我的耳朵最好能听着某一种的声音，用我耳朵听的声音来接触主耶稣，最好有个声音在我耳朵响。有的人就想，最好我的眼睛能够看见主耶稣。你知道很多人他真正看见过主耶稣，就是我们现在的人，怎么看？你问他，你说耶稣是什么样子啊？哎，他说就是那个日历上画的那个样子啊。我们知道日历上画的那个耶稣根本不是耶稣的样子，不是的，这是画家画出来的。有的人啊，天天在那里，被人误导了，就说你们要等候主，亲近主，要去追求看见主。他就天天在那里等候看见，怎么看法？就天天望着那个日历看，就想到最好那个形象到我来了，一下站到我的面前，哎呀，我就满足了，我就喜乐了。有的人这个就叫凭肉体来认识主耶稣，他要看那个样子，看到没有？那是不是肉体啊？听他的声音是不是肉体啊？弟兄姊妹，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邪灵今天要做一件事情，邪灵就是撒旦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用邪灵来代替圣灵，要用外面肉体的对主耶稣的认识来代替属灵的认识。我们今天认识主耶稣是里面的，是凭信心，而不是凭外貌，不是凭外貌。所以因此我们是凭信心，不是凭外貌，我们就不要去听声音，不要去追求看什么异象。圣经里头我们请你去读保罗看见的异象，彼得看见的异象，斯蒂凡所看见的异象，没有一个异象是你求来的。主啊，我要看你啊，我等候你啊，这是非常幼稚的基督徒，刚刚信主的基督徒，很幼稚的，属灵生命很浅的，他可能有这么一个想法，他因为爱主的缘故有这些想法，再加上有的传道人误导他们，会把他引到很错的路上去，他就以为一定要耳朵听见声音，眼睛看见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我身上有一个什么感觉啊。有的人就觉得身上的感觉，哎，忽然有一股气从我的肩膀一下就到我的肚脐，来了一股气了。有的人就觉得，哎呀，耶稣来了，我一身就发抖了。有的人觉得说，我都站不住了，我要倒下去了。还有的人在地上是翻来覆去的打滚，大叫大喊，以为这就是遇见了主了。实际上这都是错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遇见主，一定是在信心里面遇见主，在灵里面遇见主，而不是在外面去遇见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凭外貌，就是肉体来认识主啊，我们一定是凭着信心。请我们再读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什么眼见。所以你千万不要去追求一个眼睛看一个什么异象，你去追求来的是非常危险的，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什么信心，不是凭耳朵听见什么声音，不是的。所以有的人说，我看见了一道光，哎呀，来了。在南韩不是有一个人叫金庸，姓金的吗？啊， 他就是看这些东西了，一下光又来了，一下什么又来了。所以在这个时代里头，邪灵常常是冒充圣灵，冒充圣灵把我们引到一个外边的认识组，就是肉体去认识。保罗过去是按照肉体认识基督，今天一个基督徒仍然可以按照肉体来认识基督，就是我眼睛要看见耶稣，耳朵听见他。有的生病的人就觉得说，主耶稣啊，求你赶快把你的手按到我身上，我哪里痛就按哪里，我就好了。我心脏有问题，按一按心脏，明天我的心脏就好了。那么也有啊，有的人的确是这样去追求，在想啊，做了晚上做梦了，的确就看见一个手按在他身上，结果一按在身上，他说我的病好了，他住在医院里啊，他马上就好了，就把打的针什么完全拔掉了，就起来了。因为这个传道人给他传道的就是误导他，传道人给他祷告就是主耶稣啊，传道人就把手按在他身上，求你把你的手按在他这个地方啊，所以他就接受这个印象了。啊，他就在那里一直想啊，主啊，你赶快把手按到我这里，因为传道人说按到这里就好了。他就等主耶稣的手来按，这个就叫凭肉体了，凭眼见了，不是凭信心了。好了，结果这个弟兄，他就把管子都拔掉了，他就说我好了。结果这个牧师啊，就让他到处去做见证，到处做见证，很多人还因为他的见证信主了。结果这个弟兄大概我最后见他一面的时候，已经人消瘦得很厉害，眼睛发黄了，大概不到一个月就死了，就死了。这个叫做误导 misleading 啊，这一种就是凭不能追求凭眼见啊，一定是凭信心。那么基督徒怎么凭信心呢？那我把我有生病，我把这一件事情借着祷告交给神，我仰望神的带领，我不去追求外面的任何一个东西。神，你当你信心到神的面前去的时候，主耶稣就会做事情了。你记得主耶稣在地上他医治瞎子的时候怎么讲，你们信我能做这件事吗？你看到没有，信心。很多地方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是不是信心？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活的信心在神的面前，圣灵会把这个信心给我们。好，你有任何的困难，不到外面去追求声音，看什么异象，乃是凭着信心。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好，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再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四十七节，主耶稣说这个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我们刚刚讲了，以色列人中间有一部分人是真正在那里等候弥赛亚的人，这是真正以色列人。为什么说他心里没有诡诈？原文没有心字，只是说他没有诡诈。请我们注意，诡诈是一个罪，诡诈是罪。那么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诡诈是罪，请我们读一处圣经，马可福音第七章。二十二节。或者从二十一节读起，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帮赌、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误会人。你看这个诡诈是一个罪。主耶稣在这里为什么说他没有诡诈，乃是只是指着他在对于弥赛亚的这个问题上，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说出他心里真实的情况，他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不相信拿撒勒说好的啊，因为他不知道他是伯利恒出生的，他不知道他不是约瑟的儿子，是在这一点上他是没有诡诈的，好不好？并不是说这个拿单也就好得很，没有诡诈这个罪，不是这个意思。你看这里就是专门只做这一件事情来讲，因为他 耶稣四十七节看见了拿单叶，耶稣就说了这样的话。所以四十八节，拿单叶马上就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这一句话就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你怎么知道我就没有诡诈呢？第二个，你怎么知道我这个人呢？是真以色列人呢？他要问他了。好，主耶稣下面就告诉他。耶稣回答说：“非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要请我们注意，非利去找拿单叶的时候，主耶稣并不在旁边，主耶稣也不是站在某一个高处看见他去找他，不是的，主耶稣根本没有看见，但是他是神，他看见了，他知道了。所以拿单叶就很稀奇，非利来找我你都知道了，你都看见了，而且我站在无花果树下面你也看见了，你看到没有？所以他底下马上就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你看啊，拿单叶在圣经里头的记载是第一个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在读马太福音十六章，这个彼得承认主耶稣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拿单叶还更早，更早，这是有启示的啊，因为神的儿子直接给他说了啊，他里头亮了，他知道了。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子，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啊？本来是拿撒勒不能出什么好的，这是从肉体来认识，现在他认识就不是从肉体认识，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就是说你是那个弥赛亚，你是先知，他承认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呼召了腓力，同时这里又得到了拿单叶，又得到拿单叶，啊，拿单叶承认了。那么读到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现在有几个门徒和他接触了，哎，有几个？于弟兄，请你讲。
三个，
五个，你先去说哪五个？
西门的。
彼得，安德烈，
还有拿单叶，
菲利，还有没有约翰？还有一个他的哥哥，六个，十二个使徒中间有六个。但是请你又记得一件事情，整个约翰福音里头没有说到使徒这两个字，都叫门徒。使徒是别的三个福音书上是说到门徒，使徒好不好？使徒这个意思啊，现在我们一听的使徒好像这个地位很特殊，实际上使徒这个字啊，就是奉差遣的意思，把你打发出去。比方说你家里有的人很有钱呢，他家里请了三个工人，一个也许做家务事做饭啊，一个也是做清洁，一个是看孩子。他今天打发一个工人出去，你去把我的孩子接回来，这个就叫使徒了。为什么打发你去接他，给你一个工作去做？那个厨房里做 cooking 的那个，那么你今天去给我买菜，就把他打发你去买菜，这个也叫使徒了。为什么？使徒的意思就是打发你去做工了。Apostolos 啊。所以在约翰福音里头都是讲 disciple， 就是讲门徒，都是门徒。所以现在主耶稣他的使徒里头有十二个，这里六个都开始了，好不好？我们在约翰福音就读到六个。好，六个呢，那么拿单那个腓力是主耶稣亲自呼召的，拿单叶看来这里也跟上来了，因为他承认了啊。只有另外那四个主耶稣还要去呼召过一次，他叫我们讲要到海边加利利海，对不对？他们在打鱼，约翰和雅各在布网和他们父亲，主耶稣还要第二次呼召他们啊，但是已经有六个了。
那他的安排是不是腓力就是第一个？
现在我们讲不是第一个啊，现在我们讲，那么这里六个人 六个人呢，如果我们按照使徒是十二个，对不对？十二个使徒在圣经里跟我们看见是要分成三个组，每一组是四个人。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节，第二节，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一直没西门哈，不是腓力，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他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你看这里先有四个人在前面，彼得是开头的，彼得过来就是彼得的弟弟，这是第二个，对不对？然后就是约翰和雅各，好不好？这是主耶稣先碰见的四个人，好不好？后面你看第三节就来了腓力和巴多罗麦，巴多罗麦就是拿单也，就是拿单也。然后就是多马和税吏马太，这又是四个人，好不好？所以第一组的开始是彼得，第二组的开始是腓力，好不好？是腓力，马上就是拿单业，就是巴多罗麦。巴多罗麦在原文的意思，巴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儿子的意思，多罗麦的儿子就叫巴多罗麦。就是，所以拿单耶的父亲就叫多罗麦，多罗麦的儿子就叫巴多罗麦，这是拿单耶。那么我们看，这是第一个组的四个人，第一个组的头一个叫彼得，第二个组就是头一个叫腓力，好不好？第三个，你看腓力完了以后，就是巴多罗麦、多马和税吏马太，然后第三个开始就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看到没有？这是第三组，他后面又有三个人，连他是四个人，就是达泰、费利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家里人犹大，是不是也是四个了？好不好？十二个使徒要分成三组，每一组四个人。现在再请你读一处圣经，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节，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了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出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又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个人起名叫半奇尼，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奇尼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好了，你看这前面还是四个人在前面，看到没有？不过现在把安德烈放到第四个人的后面一个了，好不好？但是这四个人组是一组，变来变去这四个人都是在前面，这四个人完了就是第二组，就是腓力了，看到没有？又有十八节，腓力、巴多罗麦、马太、多马，你看又是四个人。这第二组的四个人，第一个还是腓力，看到没有？过了又是巴多罗麦，这是拿单也，好不好？好，然后就是马太跟多马。第三组就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看到没有？后面就是达泰、弗瑞长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家里人犹大，好不好？也是分成三组，第一组的开始就是彼得，第二组的开始就是腓力，第三组就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
他不是照先后秩序？
不是的，好不好？这里给他分了，
彼得是
好
教会。
那么现在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读路加福音 道理。路加福音，请我们读第六章十四节。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你看，这是第一组，还是这四个人排的次序。第二组，腓力和巴特罗买，看到没有？多马太和多马。第三组又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你看这个次序总是不变的啊。看来这三组啊，第一个组就是第一个就是彼得，第二组是谁啊？
腓力。
第三组呢，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就这样。后面的三个人，三福这个福音书上记载就是前后变一变啊。没有第四个了，因为只分了三组啊，每组四个人，只有三组嘛，啊，所以就是三个在前面，好不好？次序就是这样。这一个其实我们在马太福音已经讲过，不过我们在约翰福音我们再把它说一次，好不好？好，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为什么要去把腓力找到，那腓力就是在排名第二组，好不好？主耶稣就呼召他了。
特别的意
思呢，
是不是有
记载
了？那么我们来
看哈，以后我们再读约翰福音，我们会看见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他们在前面的这些人都有他福音书里面记载就比较多了，然后腓力也记载有的，比方你记得五饼二鱼，主耶稣就问腓力要试炼他，我们哪里去拿那么多饼给这五千人吃啊？上面就讲原是要试炼他，好不好？这都提出来的啊。腓力也有错的地方，对不对？他要求主耶稣把父显给他看，好不好？这些都有记载的。那么后面的就基本上没有记载，很多都没有记载，就是这里提了一次。但是卖主耶稣的家里人犹大还反而有很多的记载，最后一个哇，以后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看出来这里头都有启示的意思在里头啊，有启示的在里头。好，那么现在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最后一节，我们先读五十节吧。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就是还要看见比这个更大的事。不是说我并没有看见你在无花果树底下腓力来找你，但是你都相信我说的话了，的确是这么一件事情。腓力跟他谈了，马上就把他带到主耶稣面前来了啊，而且他所说的话主耶稣都听见了，实际上他们在那里说的话很远，主耶稣都知道。好，五十一节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现在我们先说实实在在，请你查查字典281，就是阿门，对不对？我们平常祷告完了是不是说阿门呢、啊、就是 Amen， 这是希伯来文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确实的，我这个祷告是确确实实的，确实阿门，这里就翻成实在。而且你看它这里用法是两个实在在一起，看到没有？两个实在，只有在约翰福音它是照着主耶稣当时说话的两个字说在一起的 Amen Amen， 那就是说确确实实，确确实实，我告诉你们 Truly Truly I say unto you， 那就是确实用了两个，其他的福音书上都是只用一个。我实在告诉你，他没有把原来两个说进去，约翰福音就把主耶稣说的两个